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10号，北京时间下午4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在针对伊朗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逼近之际，美国国务卿克里、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以及欧盟外交政策首脑阿什顿在阿曼开始举行连续第二天的谈判。在星期一举行范围广泛的讨论之前，一些参与谈判的官员本来已经准备离开阿曼。克里在离开阿曼前往北京之前也表示，在围绕伊朗就其核项目达成协议而进行会谈时，双方的立场有着很大的距离。克里国务卿强调，核谈判是与其他问题分离的，包括可能跟伊朗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扎里夫在星期天举行会谈之前说，西方施加的制裁无助于打破伊朗核项目问题僵局。他还表示，目前存在分歧的问题是伊朗的铀浓缩规模以及解除制裁的条件。伊朗高级官员报告说，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在空袭中受伤，但是美国国防部表示没有收到这样的信息。伊拉克国防部长奥巴迪据称在自己的脸书上发出信息，证实巴格达迪星期五在北部城市摩苏尔被美军空袭炸伤。伊拉克内政部也向美联社证实了这个消息。其他很多报道都声称美国的空袭炸死了一名跟巴格达迪关系密切的顾问。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抵达北京，他将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并且出席亚太经合峰会。奥巴马是星期一上午抵达中国首都的。预计奥巴马将会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的亚太国家领导人共进晚餐，然后观赏烟火。奥巴马将在11月10号到12号出席亚太经合峰会。美国官员希望通过这次的峰会制定防止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规则，同时在贸易、网络和环境等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对持续的贸易逆差、网络问题以及中国在东南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要求等问题表示关注。奥巴马希望打消中国领导人的一种印象，那就是美国试图通过亚太力量再平衡的战略来遏制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晤。自这两位领导人分别在2013年和2012年就任以来，这是双方的首次正式会谈。这次会谈是星期一在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说，习近平向安倍晋三表示，中国希望日本将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且采取谨慎的军事和安全政策。安倍晋三说，他跟习近平的会晤是朝着改善日中关系迈出的第一步。在举行这次会晤的3天以前，中日两国同意加强对话。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冷淡状态，此举可能意味着某种突破。中日两国上个星期五发表联合声明，同意逐步恢复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并且致力于建立政治互信。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The Disagreement, Part 4.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disagree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意见分歧第四部分，重点学习表示不同意见的语言。
Interview
电话访谈。 Mike Epstein 先生在加州圣何塞市的办公室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谈他同 Graham 女士的工作关系。我们先来熟悉这样一句话。
I thought she was being too conservative.
我认为她太保守了。
We're talking again with Mike Epstein. He's in his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Elizabeth.
Hello, Mike. Welcome back. Today, we're going to discus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Ms. Graham.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her?
We had a fairly good working relationship.
Yes, but there was a rough spot, wasn't there?
Yes. I was upset that she didn't want to buy robots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 thought she was being too conservative. I had spent a lot of time on research, and I knew their robots were the best.
Let's listen to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again.
Let's listen to Epstein 先生怎样描述他和 Graham 女士的工作关系。
We're talking again with Mike Epstein. He's in his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Elizabeth.
Hello, Mike. Welcome back. Today, we're going to discus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Ms. Graham.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her?
We had a fairly good working relationship.
Yes, but there was a rough spot, wasn't there?
Yes. I was upset that she didn't want to buy robots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 thought she was being too conservative. I had spent a lot of time on research, and I knew their robots were the best.
Let's listen to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again.
Dialogue.
对话录音。
Ms. Graham doesn't want to buy robots from Mr. Blake's company.
Graham 女士表示不愿意从 Blake 先生的公司购买机器人。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Oh, but what have I been doing for the last year? I've been looking for the new technology to really make this factory something special.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It's very clear.
And I think you've done a very good job. But I think that there are more disadvantages than advantages. I'm sorry, Mike, but I'm afraid that the decision just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Graham 女士认为 Epstein 先生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任务。但是经过比较，他还是觉得和国际机器人公司做生意弊多于利。
But I think that there are more disadvantages than advantages.
所以他最后表示
But I'm afraid that the decision just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恐怕我不能按照你的意愿来做决定。恐怕我的决定不能满足你的意愿。好，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Oh, but what have I been doing for the last year? I've been looking for the new technology to really make this factory something special.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It's very clear.
And I think you've done a very good job. But I think that there are more disadvantages than advantages. I'm sorry, Mike, but I'm afraid that the decision just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Listen to these sentences.
下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说的句子。
The decision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The decision just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I'm afraid that the decision just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I'm sorry, but I'm afraid that the decision just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Interview.
接下来 ，Epstein 先生继续和我们谈他与 Graham 女士的关系。
Mike, let's talk a little more about your relationship with Ms. Graham.
Well, that was the low point, obviously. I actually admire her a great deal, though I think she's too conservative.
What do you think are her strengths?
Well, she has an amazing ability to analyze information, and she is very good at making the right decision in tough situations.
Like the robot deal.
Well, in that one case, I think she was wrong.In that situation, we needed to take a risk in order to buy the best. Without the best technology, our company can't be a leader in our industry.
Mike, thanks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I was glad to talk to you again, and if you're ever in San Jose...
I'll be sure to drop in and see you.
Elizabeth 问,
What do you think are her strengths?
你认为 Graham 女士的长处是什么？ Epstein 先生对于 Graham 女士分析问题的能力非常敬佩。他说
She has an amazing ability to analyze information.
这句话中的 analyze 是分析的意思。不过 Epstein 先生认为在购买机器人的问题上 Graham 女士采取了错误的立场。我们再听一听她的看法。
Mike, let's talk a little more about your relationship with Ms. Graham.
Well, that was the low point, obviously. I actually admire her a great deal, though I think she's too conservative.
What do you think are her strengths?
Well, she has an amazing ability to analyze information, and she is very good at making the right decision in tough situations.
Like the robot deal.
Well, in that one case, I think she was wrong.In that situation, we needed to take a risk in order to buy the best. Without the best technology, our company can't be a leader in our industry.
Mike, thanks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I was glad to talk to you again, and if you're ever in San Jose...
I'll be sure to drop in and see you.
Without the best technology, our company can't be a leader in our industry.
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最先进的技术，我们公司就不能在这个行业占据领先地位。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有关的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Is Ms. Graham unhappy with Mike Epstein's job performance?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It's very clear.
And I think you've done a very good job. But I think that there are more disadvantages than advantages. I'm sorry, Mike, but I'm afraid that the decision just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Is Ms. Graham unhappy with Mike Epstein's job performance?No, she isn't. She thinks that he's done a good job.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公司的行政主管收入会如此高呢？下面我们熟悉几个词句。
A CEO, a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行政主管。首席执行官
A CEO, a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 stockholder.
股东
A stockholder.
S-T-O-C-K-H-O-L-D-E-R. Holder.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CEOs of big corporations earn so much?
Well, it's mostly because of the pressure to increase sales and profits.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is the leader of the company and is responsible for most major decisions. If the CEO has good ideas and experience, the company may make a lot of money.
That makes sense.
But if the CEO is weak or makes bad decisions, the company may lose money. That's why the stockholders would rather pay a lot more for a good CEO. In addition, some CEOs work 60 or 70 hours per week.
Really?
Yes, and they might not take vacations. There is so much pressure to increase sales and produce big profits that the CEO can't be absent often.
That must be hard on their families.
I would think so. And if sales decrease, the CEO may be fired very quickly.
I guess the high salary does make sense. Thanks, Gary, for the information.
行政主管可以说是一个公司的核心人物。正如Gary所说的那样，CEO的决策可以影响到公司的发展前途，所以股东们愿意出高价聘请有才能的人担任行政主管。一个大公司的行政主管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呢？ 1999年， 美国各大主要公司行政主管的平均年收入为1200万美元，也就是说他们一年的收入相当于 甚至远远高于一般工人一辈子的收入。近年来，大公司行政主管和普通工人的收入水平差距越来越大的现象引起很多人的批评。这当然就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了。下面我们再听听Gary对这个问题的看法。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CEOs of big corporations earn so much?
Well, it's mostly because of the pressure to increase sales and profits.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is the leader of the company and is responsible for most major decisions. If the CEO has good ideas and experience, the company may make a lot of money.
That makes sense.
But if the CEO is weak or makes bad decisions, the company may lose money. That's why the stockholders would rather pay a lot more for a good CEO. In addition, some CEOs work 60 or 70 hours per week.
Really?
Yes, and they might not take vacations. There is so much pressure to increase sales and produce big profits that the CEO can't be absent often.
That must be hard on their families.
I would think so. And if sales decrease, the CEO may be fired very quickly.
I guess the high salary does make sense. Thanks, Gary, for the information.
是非题，请听下面的句子，并且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
The CEO is the leader of the company. True.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is responsible for most major decisions. Most CEOs work about 40 hours a week. False. Some CEOs work 60 or 70 hours per week and take few vacation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一家建筑公司董事会的两位董事在一起开会，要推选一位新的首席执行官。我们先熟悉一下谈话里的几个词句。A
board of directors.
董事会。A
board of directors. Bankrupt.
破产。Bankrupt. 这个词的拼法是
B-A-N-K-R-U-P-T. This discussion isn't going anywhere.
这次讨论不会有什么结果了。下面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wo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a large construction company are meeting to choose a new CEO.
Sue, we can't hire Amy Johnstone. She has no experience leading a company.
I don't agree, Sam. She was president of Jackson Supplies for 6 years.
That company is very small. And she has no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sales.
But what about her position at Global Construction Incorporated? She was head of sales in Latin America.
That's true. But didn't they go bankrupt?
That wasn't her fault.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s was really poor.
I don't think that's true. They had a terrible marketing plan.
Oh, I disagree. They had some very creative ideas.
But does she have the ability to lead us?
Well, our main problems are in marketing and sales. Those are her strong areas.
I really can't accept that.
Look, this discussion isn't going anywhere. Let's talk to Mary. She's in sales, and she worked with Amy Johnstone at Jackson Supplies. Maybe she'll be able to help us decide.
Okay, that's a good idea.
这两个人的立场听起来简直就是水火不相容。我们再仔细听听他们怎样反驳对方的观点。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Sue, we can't hire Amy Johnstone. She has no experience leading a company.
I don't agree, Sam. She was president of Jackson Supplies for 6 years.
That company is very small. And she has no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sales.
But what about her position at Global Construction Incorporated? She was head of sales in Latin America.
That's true. But didn't they go bankrupt?
That wasn't her fault.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s was really poor.
I don't think that's true. They had a terrible marketing plan.
Oh, I disagree. They had some very creative ideas.
But does she have the ability to lead us?
Well, our main problems are in marketing and sales. Those are her strong areas.
I really can't accept that.
Look, this discussion isn't going anywhere. Let's talk to Mary. She's in sales, and she worked with Amy Johnstone at Jackson Supplies. Maybe she'll be able to help us decide.
Okay, that's a good idea.
Focus on functions. Disagreeing.
语言功能，练习表示不同意见的语句。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注意听下面的句子，并且跟着说。
I don't agree. But what about? I don't think that's true. I disagree. I really can't accept that.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他今天要讲如何表达意见分歧。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isagreement.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Sam and Sue disagree about hiring Amy Johnstone as CEO. Sue uses the simple expression, I don't agree, and gives her reason.
Sue, we can't hire Amy Johnstone. She has no experience leading a company.
I don't agree, Sam. She was president of Jackson Supplies for 6 years.
When you disagree, it is important to explain why you disagree. Later in the conversation, Sue raises another point of disagreement by saying, But what about?
and she has no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sales.
But what about her position at Global Construction Incorporated? She was head of sales in Latin America.
As Sam and Sue continue their disagreement, their language becomes stronger and more emotional.
That wasn't her fault.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s was really poor.
I don't think that's true. They had a terrible marketing plan.
Oh, I disagree. They had some very creative ideas.
Sue and Sam know each other well, so they can be direct in their disagreement. Ms. Graham and Mr. Epstein have a more formal relationship. When Ms. Graham expresses her disagreement with Mr. Epstein, she uses a more indirect expression.
I'm sorry, Mike, but I'm afraid that the decision just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In most business discussions, it is best to use polite forms of disagreement, such as, I'm afraid I don't agree.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Gary 指出，商界人士彼此认识比较久的，在有不同看法时可以直截了当地说
I don't agree.
例如 Sam 和 Sue 在雇佣 CEO 的问题上意见分歧。Sue 在说完 I don't agree 以后列举了他不同意的理由。我们注意到随着争论继续进行，他们两人使用的语言也越来越激烈了。如果争论的双方彼此不太认识，就应当婉转一些。最后我们要指出的是，在商业活动中，用客气礼貌的语言表达你的不同观点，有助于你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再听听 Gary 的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isagreement.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Sam and Sue disagree about hiring Amy Johnstone as CEO.Sue uses the simple expression, I don't agree, and gives her reason.
Sue, we can't hire Amy Johnstone. She has no experience leading a company.
I don't agree, Sam. She was president of Jackson Supplies for 6 years.
When you disagree, it is important to explain why you disagree. Later in the conversation, Sue raises another point of disagreement by saying,But what about...
And she has no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sales.
But what about her position at Global Construction Incorporated? She was head of sales in Latin America.
As Sam and Sue continue their disagreement, their language becomes stronger and more emotional.
That wasn't her fault.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s was really poor.
I don't think that's true.They had a terrible marketing plan.
Oh, I disagree. They had some very creative ideas.
Sue and Sam know each other well, so they can be direct in their disagreement. Ms. Graham and Mr. Epstein have a more formal relationship. When Ms. Graham expresses her disagreement with Mr. Epstein, she uses a more indirect expression.
I'm sorry, Mike.But I'm afraid that the decision just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In most business discussions, it is best to use polite forms of disagreement, such as, I'm afraid I don't agree.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表示不同意见的语言。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We'll be right back.
现在报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针对伊朗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逼近之际，美国国务卿克里、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以及欧盟外交政策首脑阿什顿在阿曼开始举行连续第二天的谈判。在星期一举行范围广泛的讨论之前，一些参与谈判的官员本来已经准备离开阿曼。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日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在本月底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双方就达成一项核协定还存在很大分歧。在持怀疑态度的共和党明年掌控国会之前，本次阿曼会谈是奥巴马政府争取与伊朗达成一项核协议的最佳时机。克里在离开阿曼前往北京之前也表示，在围绕伊朗就其核项目达成协议而进行会谈时，双方的立场有着很大距离。克里强调，核谈判是与其他问题分离的，包括可能与伊朗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扎里夫在星期日举行会谈之前说，西方施加的制裁无助于打破伊朗核项目问题僵局。他还表示，目前存在分歧的问题是伊朗的铀浓缩规模以及解除制裁的条件。伊拉克高级官员报告说，伊斯兰国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在空袭中受伤，但是美国国防部则表示没有收到这样的信息。伊拉克国防部长奥巴迪据称在自己的脸书上发出信息，证实巴格达迪星期五在北部城市摩苏尔被美军空袭炸伤。伊拉克内政部也向美联社证实这一消息。其他很多报道都声称美国的空袭炸死了一名与巴格达迪关系密切的顾问。星期天早些时候，英国军方一名高级领导人警告说，即使这个消息是真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将会推出新的指挥官。英国国防参谋长尼克·霍顿星期天说，他不能确定星期五晚间美国在摩苏尔附近空袭一个伊斯兰国车队的时候是否打死了该组织的领导人巴格达迪。但是他说，即使巴格达迪被打死了，他也不会马上做出结论，认为这是反叛组织遭到的一次战略性倒退。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抵达北京，他将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并出席亚太经合峰会。奥巴马是星期一上午抵达中国首都的，预计奥巴马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他亚太国家领导人共进晚餐，然后观赏焰火。奥巴马将于11月10日至12日出席亚太经合峰会。美国官员希望通过这次峰会制定防止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规则，同时在贸易、网络和环境等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对持续的贸易逆差、网络问题以及中国在东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要求等问题表示关注。奥巴马希望打消中国领导人的一种印象，也就是美国试图通过亚太力量再平衡战略来遏制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晤，这是两位领导人分别于2013以及2012年就任以来双方的首次正式会谈。这次会谈是星期一在亚太经合峰会期间与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说，习近平向安倍晋三表示，中国希望日本将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采取谨慎的军事和安全政策。安倍晋三说，他与习近平的会晤是朝着改善日中关系迈出的第一步。在举行这次会晤的三天前，中日两国同意加强对话。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冷淡状态，此举可能意味着某种突破。白宫星期天对有关俄罗斯向邻国乌克兰大量增加军力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俄罗斯向乌克兰境内运送了重型武器和坦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贝尔纳代特·米汉警告说，亲俄反叛分子在乌东扩大地盘的任何行动都将被视为对与基辅政府达成的停火协议的公然冒犯。美国发出上述警告同时，欧洲观察员报告说，载有重型武器的车队和装甲车正在向东移动。与此同时，反叛分子控制的顿涅茨克市遭到了猛烈炮轰。中韩表示，双方实际上已经达成一项自由贸易协议。两年半来，中韩两国一直为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而努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5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美国中期选举昨天，也就是11月4号举行。根据最新点票结果，共和党人大有斩获，夺回了参议院的多数党席位，造成国会两院由共和党人把持，而白宫由民主党人执政的政治僵持局面。在总统选举两年后就要到来的时刻，两党分治将会给美国政治、经济乃至外交政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难分难解的两党恶斗是否会愈演愈烈？时事大家谈邀请美国之音中文部美国政治专家为您解读。
好，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社会学者、美国政治观察人士龚晓夏博士，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杨晨。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节目。
是的，在讨论开始以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篇最新报道。美国中期选举落下帷幕，共和党人大有斩获，不但扩大了在众议院的多数地位，而且不出人们预料的夺回了参议院的控制权。下面就是 VOA 中文部国会记者杨晨的报道。
星期二，中期选举夜，是一个共和党人不断庆祝胜利的一夜。科罗拉多州共和党众议员加德纳击败了现任民主党参议员尤多，为共和党赢得了关键的一席。
今天晚上，我们彻底改变了参议院，你们改变了参议院。
由于共和党在这次选举中竞争的席位超过了预期，共和党将再次掌控国会参众两院。现任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经过艰苦的选战也连任成功，他在胜利感言中赞扬他的民主党对手格莱姆，
他得到了很多选票，也赢得了我的尊重，要投入这样一场选战需要很大的勇气。
麦康奈尔将成为新的多数党领袖，他承诺他将在新一届国会促进两党合作。共和党人在州长选举中也有收获，马里兰州曾经被认为是民主党的票仓，但商人背景的共和党人拉里·霍根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布朗，引发全国关注。共和党人控制参众两院，也预示着奥巴马总统在最后两年的任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好，刚才是杨晨做的一篇背景报道，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我们知道你们二位都非常辛苦，不仅是昨天，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跟踪美国中期选举时刻在发生的变化，昨天更是非常的辛苦。那么小夏，先请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说共和党人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大有斩获。
现在我们看，就是国会先是参议院，大家都知道主战场在参议院，当时在选之前就说，共和党如果竞得6个席位，就能够拿到微弱多数，也就是51票。那么昨天的情况呢？就但是当时的选情是这样，共和党呢大概有这个7-8个席位能够有竞争力，但是呢有2个席位有可能丢，所以当时大家都一直在看。到昨晚的结果是，共和党的2个席位说要丢都没丢。然后呢之后再夺了7个席位，另外现在还有2个州未决的，一个是阿拉斯加州。那么目前点票的情况看呢，共和党领先4分，但是因为州太大，交通不方便，所以还要可能等一天。弗吉尼亚非常有意思，昨天晚上我就一直在那个弗吉尼亚的两边的总部待到半夜12点。
是，
那么我看民主党总部已经等着庆祝了，共和党那边反正大家就是投多少算多少吧，也就没有这个气氛。突然到了这个8-9点的时候，一路看共和党的候选人就参议院在领先，他以前竞选的时候曾经落后20个点，到选举前一个礼拜还落后8个点，所以大家都觉得没戏。结果看他一路领先到最后呢，他现在只是落后了大概1万票。 那么按照弗吉尼亚的法律呢，这是必须重新点票，所以两边都没有办法庆祝。
所以在维吉尼亚这个一票现在还没有能够办法来决定，在众院方面怎么样？
众院方面现在票还没点完，但是目前共和党已经多了12席，共和党本来就是多数党。
对，
但关键是州长的竞选很有意思，
有3个州结果非常的出人意料，
共和党丢了1个州、
嗯、
但是拿到的4个州中有3个州是深蓝州，就是民主党向马里兰的民主党共和党选票2-1，是不是
杨晨所居住的马里兰
州？他住的地方留给他马萨诸塞马省
一向是民主党人的这个
对选出共和党州长，还有伊利诺也是深蓝州，这3个州选出共和党州长，这非常出人意料之外。
好，结果的这个意味着什么？等一会儿我们再来分析。杨晨，我们知道参议员麦康奈尔，他的太太是大家都知道的赵小兰女士。
对。
那么他曾经有一段说选情紧绷，有可能失去的席位，但是昨天他成功的当选，而且成为参议院的多数党的领袖。请你介绍一下这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其实我一直倒没有太担心那个麦康奈尔的选情，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我
确实是
对他，你看他这个选举当中他一直很稳，他没有，首先你不能出错，那他的对手呢频频的就在这个策略上犯了一些错误，甚至有些民主党人都说你这样对你自己一点帮助都没有。比如说他要和奥巴马总统拉开距离，那很多的很多民主党人都这么做，这是没错的，但是有些你不能做得太极端。比如说在辩论的时候，人家问他说2008年和2012年你有没有投奥巴马的票，他不敢说。
嗯，
那难道你是投了共和党的票吗？那就更说明问题了，你是一个民主党人，你是参选参议员，然后你2年你都连续总统大选你投共和党。所以一些民主党分析人士就说他这个都不是很好的策略。所以你首先你在这种选情这么紧张的情况下，你是不能犯错误的。任何一个这种致命的错误，你可能你这个选情你这个选举就完了。所以那相比之下，他确实是这个
麦康奈尔
经历了6次
就顺利的当选。
对，
他当选以后，刚才我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了
他当选以后，他很有意思，因为这个肯塔基州算是这个就是选举结果出来比较早的州，我记得好像是他是不是第一个宣布他已经赢了。
他是第一个宣布的，
对，他很早就
7点多钟，7点半钟左右。
他这个点票非常快，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出来发表这个胜利宣言的时候，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已经成为多数党领袖，但是你听听他说的话，就说他就是 sounds like， 也听上去就已经是多数党领袖。那么他就是强调承诺要和民主党一起合作。我们听听他这一段话。
But look, we do have an obligation to work together on issues.
我们有责任在立场统一的问题上相互合作，因为我们是一个两党的体制，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不停的对峙。过去在关键时刻，我曾经发挥作用，促使两党合作。我希望总统能够给我这个机会，再次展示这种能力。
I hope the president gives me.
那他这个话呢，听上去。我觉得就是向民主党抛出这个橄榄枝，哎，我们一起合作。那白宫其实这两天的这个说话的这个调子也是一样的。昨天在记者会上，
刚才在新闻当中我看到白宫说要星期5奥巴马总统和国会。
昨天白宫发言人就说，总统他愿意做好准备，要和民主党合作，也做好准备要和共和党合作。你可能已经预见到，就是这次的这个参议院可能会落到这个共和党的手里。但是我回头想说一说。你们今天你们都投票了吗？履行了你们的公民职责了吗？
好，那么小夏，说起来就是说，一般来说，经济问题呢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经济呢现在表现是不错，那么像股市表现非常的亮丽，还有呢失业率也在下降。那么为什么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仍然是遭遇了这么大的滑铁卢呢？那这意味着什么？
这有一个，第一是民调中大家都会说经济主要问题，这说是这么说，心里想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多次民调这证明，因为你永远说大家最关心什么日常生活这个经济问题，但实际上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外交政策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这些外交政策反映在如何对付伊斯兰国，如何对付这个这个恐怖组织，如何对付像乌克兰危机，如何对付这个埃博拉病毒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的争执主要在哪里呢？他们主要选民主要是对奥巴马的执政能力产生了怀疑。那么这个大家也就是说，这六年以来我们经济是有一个自然走向的，就会改善。大家很多人觉得就是说没有觉得那么好，因为比如说失业率降低，那么你要看失业率是降低了，可是呢中产阶级收入也降低了，这个降低反映在很多人失业之后找到重新找的工作收入比以前低。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你要问一个说，哎，你工作找到了没失业，可是你原来挣那个6万现在挣4万，你感觉怎么样？感觉还是不好。所以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况。
那么杨晨，就是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三个深蓝的就铁杆的这个民主党州呢也选出了共和党的州长，那么据你分析为什么会这样？
哎呀，这个说到马里兰我非常的激动哈，我不是说因为共和党选了一个州长，大家终于注意到马里兰的存在了。过去的几年的选举没有人到马里兰去竞选，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们是深蓝的，然后这个民主党人在马里兰州和共和党人的比例是2:1。所以这次我们先抛开这个，小夏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在投票之前的民调，我想说一句，这个维吉尼亚州的人和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民调机构出了很大的问题，这个民调差太远了。而且维吉尼亚州的民调这不是第一次犯错误，去年的州长选举记不记得
也是，
你这个民主党人和那个就是共和党的挑战者库奇纳尼，他是当时你们的这个司法部长，当时也是说就大家把他认为他根本就不可能选上，最后我觉得共和党人没有太去帮他的忙，那最后当时就觉得他们两个比分一定会差的很多，最后相差不到2%，
两个点，对，
两个点就非常的接近。那这次呢又是说这个民调觉得沃纳根本就是真的是他躺着他不用去竞选都可以当选，最后怎么样差不到1%，现在而且
0.6%现在。
对，昨天很有意思，就是一开始他点票是在你们维吉尼亚南方的，就是这个共和党人比较多的，那个他是一路领先啊，50%+。当然也分析也说了，最后点到什么阿灵顿啊，什么这个靠近首都华盛顿这边民主党人比较多，可能那个沃纳会这个选票会多。但是就是这样，大家已经非常惊呆，说他差这么远，说那个距离拉得很开。当时有一个分析人士，我相信是一个民主党的支持者，他说不可能不可能，他说我们在这个投票站外做的民调显示说他们俩差很远，他说不可能，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票数。
好吧，民调的咱们回来再说。你认为这次民主党人能够失去这么多选民，他们心中想的是什么？为什么会决定？
就我们马里兰州来说呢，当然以前一直，其实以前我们也有过共和党的州长，那么最近的这几年就是我们的这个民主党的州长，其实他口碑也还不错，但是一再的加税
啊，
大家看到了一个趋势，说那最近出来选的这个布朗呢是他的下属，这个副州长，你去听他的竞选的这些宣言或者说他的这个政纲，你会觉得他要比这个奥麦里玛丽那个州长会走得更远，就是更往那边走，就是更加这个叫自由派。是不是还要给我们加税？因为我们现在其实马里兰人和我们周围的这个维吉尼亚州的人相比，我们交的税已经比你们高了很多了。
搬到我们维州去住就行了。
现在就有这个趋势，其实这个不是开玩笑，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然后很多维吉尼亚州跟我说什么，我很气愤，说：“哎，我们现在在维吉尼亚州住着，等我退休了搬到马里兰。”我说：“不行，我们要保护边界，有边界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严重，到老百姓的你会考虑你自己的利益，说你觉得这个州长他会比这个现在的奥麦里这个州长会更加往那边走，他会可能会增加我们的税收。我们现在已经是不堪重负了，说如果再这样走下去，所以很多人这次这个选民就说我不行，我一定要去投这一票。最后他是以他这个比分54%比44%赢了很多，而且最后他们就是现在评论就媒体都说是这个轻松的赢得了这个选举，在马里兰这样的州。
是小夏，现在选举结果就是刚才我们一再强调，国会的参众两院都有共和党人来占据多数党的这个地位，那么白宫呢仍然在今后两年当中仍然是个民主党的总统，那么共和党人他们掌握住国会的这个掌控权以后，他们会推动什么样的历程日程， 特别是在立法方面，如果白宫不同意，又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现在还不是两年，先看今后一个月。
嗯，
今后一个月会有非常激烈的争执，因为今后这一个月呢，新国会在1月20号上任，所以呢，旧国会号称跛压国会还会继续存在。那么在这段时间呢，总统要做什么呢？总统就会把就参议院掌握的总批准总统的提名权。那么呢，现在有90多个联邦法官还没有任命，还有司法部长刚刚退下来，也要任命新的。就这些人嘛，他的任命权全部掌握在参议院手里。那么现在还是民主党参议院，所以在这未来的一个月时间，总统会不会赶紧就把这所有任命都交给民主党的参议院强行通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点。在今后，如果是总统要这么做的话呢，那么未来两年呢，国会与总统之间的这个感情啊，就会更加的坏。那么未来两年，华盛顿的政治恶斗也会更加厉害。
是，
我觉得更。像这些公职，就是总统任命的这些职务，包括司法部长，他们有的很多做个4年3年就不做了。其实最大的看点可能是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因为现在里面有4个是属于比较自由派的，
保守派的4个，对
对，就是现在那么有一个这个自由派的这个法官年龄已经大了，这位女法官，那么她到底是要退休呢还是怎么？其实我觉得任命这个最高法官至关重要。
嗯，
我们还记得2000年，大家就说实际上是最高法院决定了那个最后总统大选的结果。
是，
但是
而且是终身职务啊。
但最高法院有一点呢，他不会在未来一个月，因为他退休，从退休到提名到找人嘛，总有好几个月时间。
对，
所以呢，这就最高法院的任命，共和党掌握了参议院之后呢，就会卡住这个最高法院的任命。如果总统任命过于自由派的人的话，
那么说到这一点，那刚才我们看到报道中，共和党人是说，我们现在掌控了这个参众两院的领导权，那么现在是政府取得成效的时刻了。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么这个究竟是一句口号鼓舞人心呢，还是的确共和党人他们觉得自己的确有这个实力，可以让这个未来的政府比现在更有效率呢？
其实不见得，因为是这样的，在过去这个4年中间，众议院通过了大量的众议院的议案，在参议院被扣押下来，总统就不用否决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很可能是呢，就是说参众两院都通过之后呢，总统就不断的否决。这样第一个就是很多你们看的很多这个议员去承诺，都是承诺说我们要改掉这个医保法。这医保法对我们太不利了，那么这个能不能众议院已经投票30多次要废掉医保法，当然参议院是不通过的。那么如果这回参议院也通过呢，总统是一定要否决的。所以呢，到底麦康纳现在已经说了他
是想修改，但是在国会又共和党人并没有可以来推翻总统否决的2/3的绝对多数，所以这就会造成很大的政治僵局，是不是？
对，一定是，一定是。
如果总统他要运用他的，像他所说的，运用他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推行一些做法、一些政策，又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
他的笔和他的电话。
是。
那么下一个马上面临的就是移民改革，总统就准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起码他是这么承诺的，做移民改革。那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很可能，如果特别是大规模移民改革，很可能引起弹劾说，因为这个法律呢，这个总统可以赦免部分人，上次赦免了5000多人，是不是？但是呢，如果总统继续在就是说大规模的改革，而没有经过参众两院的国会的首肯的话呢，国会很可能会发起这种非常激烈的行动。
我们知道你昨天去维吉尼亚州，民主共和的两党的竞选总部都去了，现场的气氛怎么样？来给我们，
对，
让我们感受一下。
我先去了民主党的总部。民主党的总部很有意思，他们在一个比较贵的旅馆里，现任参议员嘛也比较有钱了。那么他们在这个华盛顿旁边的这个现任州长，民主党州长也去了，议员就是原来都议员都去了，所以这样呢，但是就他们大概没有。都穿的晚礼服很整齐，大概没有预料到会有可能这么接近。而共和党那边大家随便穿了一点吧，就是想反正要输的。结果到最后共和党的票数越来越近，我待到半夜 就大家都说没有办法决定了，所以我是跟我们的记者甄小英一块去的，你听听他的现场报道很有意思。
维吉尼亚州参议员马克沃纳今年的竞争对手是来自共和党的艾德格列斯比，格列斯比在此前的民调中并不被大家所看好，在半年前的民调中他比现任参议员落后20个百分点，就在选举前一星期他还落后8个百分点，但是这次开票之后他却一路遥遥领先，让大家大跌眼镜。目前两人的选举结果如此之接近，以至于必须要等到从外地寄来的选票到达投票中心被计数之后才能得到最终的结果。根据维吉尼亚州的法律规定，如果两人选票相差在1个百分点之内，则需要重新计算。纽约卫视记者甄小英在弗吉尼亚州为您发回的报道。
好，那么杨晨，刚才呢我们谈到就是说，我们知道共和党在这次的选举中是势如破竹，势如破竹，那么好像呢民主党人们就不太去想他，那么在这次选举中民主党他有没有什么这个亮点所在呢？还有就是在美国的这个亚裔人群究竟对哪个党比较偏好一些？
我使劲的寻找这个民主党的亮点，这次可以说就是共和党该赢的都赢了，民主党事先就是预测可能会输掉的也就都输了。那这个亮点要说有一些亮点，当然他也保住了一些原来认为不太被看好的这个席位，就像这个新罕布什尔州的这个夏辛，因为他原来是这个民主党做过州长，而且是一个这个口碑也不错的议员。那
好，
所以他保住了这个宝贵的这一席，
这非常的不容易。那小夏，在美国的这个亚裔呢，或者说华裔，他们对哪个党派比较偏好一些？
上次总统选举一般来说呢，华裔亚或者亚裔的投票吧，就比较属于摇摆性的。但是投奥巴马的时候呢，亚裔投他的票就非常多，那个应该是上次应该75%左右。但是平时在地方投票中呢，亚裔很多还是投共和党的。现在要看不同的地方，比如说纽约亚裔会因为亚裔民主党参选人比较多，所以会比较多亚裔投民主党。但是像弗吉尼亚亚裔投共和党比较多。
是，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美国的中期选举的结果及其影响。我们节目预告完了以后呢，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预告栏当中已经写出他们问题或者发表了他们的感想，我现在就给大家来读两段。第一个是叫做中国大陆百姓观看美国驴象之争越来越多，所以他这名字非常绕嘴也很长，但是他的评论是从2000年开始，每次美国总统大选都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关注，这是为什么？美国有选举权的人漠视选举不去投票，而中国大陆没有基本人权的百姓却积极观看美国的选举，这可真是美国选举墙里开花墙外香。中国大陆老百姓对政治的热情比美国所谓沉默的大多数要热情得多。那小夏，这怎么回事？为什么美国人有这么好的民主权利，有投票权不去行使？历来的这个中期投票都不会超过50%，中国大陆民众却这么关注，为什么？
第一是这个看球和踢球的区别了，是看球总是很好
看，
看
球人多，踢球人少。
另外，这个50%倒是个不怎么准确的，这个数字为什么不准确呢？因为美国的这个50%是有投票权的人。但是你要真投票你得登记，所以美国只有大概80%的有投票权的人是去登记的。而登记呢，就是在每次总统选举的时候投票率都有65%-70%的样子，这个并不少。但中期选举呢，昨天投票率大概40%-50%，有些竞争激烈的厉害就比较多。但是总的来说，我的感觉啊，是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尤其在地方上它的差别并不是那么大，所以并不是说大到说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种区别，所以大家很多时候觉得是谁上去我关系都不大。但是你试试看，如果出了一个很坏的有丑闻的或者什么样呢，大家投票就很积极的坚决把它选下去。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和习近平上星期召开的新古田会议等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